好，弟兄姊妹平安。在今天主日，我们来分享到《撒母耳记上》第16到17章。《撒母耳记上》13到15章来讲到扫罗因着他厌弃耶和华作王，因着他不能够顺服耶和华的命令，在以色列百带领以色列百姓降服在耶和华的权柄之下，所以神也厌弃他作王。所以16章开始，我们要看到上帝按照他永恒的旨意，他大能的手，他要来高立大卫。为什么我今天要特意把16、17章跟你们连在一起讲？就是因为虽然内容比较多，可能也不可能面面俱到讲得很细，但就是要向你们表明，这是一个整体。16、17章整体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16章1到13节，第二个部分是16章14到23节，还有第三个部分17章。第一个部分讲到耶和华来高立他所拣选的以色列的王大卫。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竟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要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撒母耳如果仅仅是为扫罗悲伤，大可不必。撒母耳如果为以色列百姓如今没有了耶和华所拣选的王而悲伤，更加大可不必。因为神必定会拣选、差遣他的仆人来带领他的百姓，这本身就是神治理他百姓的方式。无论是神拣选摩西、约书亚，拣选士师，拣选扫罗、大卫、以色列列王来带领他的百姓，直到差遣他的儿子来带领他的百姓，这就是神来带领与他百姓同在的唯一的方式。现在我就会差遣你，将膏油盛满了脚。你现在就要去耶西的家里，去伯利恒耶西的家里，我要在他的众子当中。所以神的拣选早就在他的旨意当中。神不是在现在，在扫罗失败之后来拣选大卫的。神不是等到撒母耳到了耶西的家里面，神来拣选大卫的。上帝的旨意早就成就，神早就已经用他的恩典的手拣选了路德、波阿斯。大卫的这样一个谱系早就已经预备，所以拣选永远不是仅仅代表上帝的主权，更加代表神是整个历史的主宰，历史是延续的。它不是 A 加 B 加 C 加 D 这每件事情来组成的，历史是 A 作为因引发 B，B 作为因引发 C，它是个连续性的过程。所以神的旨意是在他的所创造的、所掌管的历史时空当中去实现的。然后神跟撒母耳说：“你现在去献祭，到耶西家里去，因为当时已经没有示罗了，以色列人没有一个独一的敬拜场所，所以撒母耳作为祭司，他就是要到遍及走遍以色列全地，来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向耶和华来献祭的。好。”那么，当撒母耳来到耶西家里去的时候，在今天这第一段，撒母耳告大卫，耶西有八个儿子，长子叫做以利亚，以利亚一定是外貌俊美，身材高大，所以撒母耳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为什么撒母耳会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因为扫罗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从撒母耳的角度上来说，他会觉得这个人像扫罗一样，他会认为耶和华只会用这样一个标准来拣选人，或者说耶和华拣选人是有外在的标准的。所以，撒母耳可以预先判断这个人就是神要拣选的人。但是第七节，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好，这句话是在这第一段当中，我稍微要做点解释。这里的外貌 不是仅仅指外在的形象。这里的外貌在圣经当中是指一切表面的事物，一切眼睛可以看得到的东西，它的范围要广得多。当然，在上下文当中，它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以利亚给人的一第一印象。但是神对撒母耳所说的话，不是仅仅向撒母耳说我不拣选以利亚，而是神要向撒母耳宣告一个耶和华做事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好，这句话的原则我稍微解释一下，它有两大内容，两个内容。第一，耶和华宣告人只能看到外貌，唯有耶和华能鉴察人心，这是第一个原则。没有人可以鉴察一个人内在的心灵，这个心这个字在犹太人的惯例当中是指一个人的内心，内在的生命的根基，一个人的灵，没有人可以看得到，但是耶和华是可以鉴察人心的，这是第一。第二，人只能看到外貌，而且人也看重外貌。什么叫看重外貌？人总是倾向于用外在的表面的东西来讨神与人的喜悦，或者说人总是用表象的东西来建立他与别人、他与神之间的关系的。没有一个神是孤立存在的，人有社会性，所以人需要与人建立关系，人有宗教性，所以人需要与神来建立关系。但是这样一种建立关系，因着罪人的局限性，罪人只能够用表象的东西来建立关系，这叫做人看重外貌。很容易去理解，在人际关系当中，你要穿得光鲜，你要有学识，你要有金钱，等等等等。与神的关系当中，你要向神怎么样敬拜，怎么样祷告，人总是倾向于用这种表面的东西、有形的东西来建立他们与他人或者神的关系。但是神要的是内心，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耶和华来判断人，靠的是内心。神不是按照人的外貌来判断人的，神是按照人的内心来判断人。那么必然神要得着的就是人的内心，神要更新的就是人的内心，而不是外在的东西。这个原则在新约四福音书当中，或者在使徒书信当中被不断的强调。啊，你们可以马上，我因为时间关系就不跟大家对照新约，脑海当中如果你熟悉圣经，可以马上想起很多很多的经文。这个原则，这是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神不像人只会看到外在，神是像人一样可以看到内心的，而且耶和华要得着的是人的内心，耶和华要更新的是人的内心，人的所有的处境困境不是在于外在的缺失，而是在于内心的根基。所以我们常常讲基督教信仰它是一种生命，那么真正的生命更新后，它会结出一些果实来，这些果实不是能力。有人对基督徒说，我不相信你背后有神，如果你能行一件神迹，我就相信你背后的神。我们的生命更新并不在乎我们有能够做像魔法师一样持着扫把飞吗？我们不是在乎我们有这种能力能行这样的神迹，也不是在乎我们能跪着祷告一天，禁食40天而不觉得饿，这些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内在的生命被更新之后所结出来的果实。一个真正的内在的生命被更新之后所结出来的果实，很简单，就是他会在内心里面，在他的新生命里面敬拜、顺服、侍奉、爱他的神。这样的一种关系，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是扎根在我们里面生命的被更新基础之上的。这样的一种敬拜是我们全人的全时的敬拜，这样一种顺服是我完全将自己钉在十字架上的顺服， 这样一种爱是我尽心尽力的爱，这样一种侍奉是我竭力的侍奉。所有的这些是因为你里面生命的更新，跟你外在的刚才说的那些宗教的礼仪的能力的神迹的你所体验得到的那些东西，别人所看到的东西是没有关系的。好，那么问题就来了，耶和华既然是在内心当中来更新我们，耶和华也是在内心当中来判断我们，那么怎么神怎么知道我们的内心的呢？神怎么来把我们的内心显出来的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和华必须要试验他的百姓。神是要试验他的百姓，试验是什么？就是要看到你是否在内心当中真的在敬拜、侍奉、顺服那位创造你、拯救你的神。所以我常常跟你们说，信仰不是宗教，因为宗教是假的，你明明知道那些东西是泥土做的，是金银铸的，你还要再去敬拜它。但是信仰你是要真的，你不能，你可以欺骗任何人，但是你不能欺骗你自己。那么神怎么来试验我们的心呢？一个人要被放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他的内心才会被流露出来呢？我们说一个人贪食好酒，但是他每天酒足饭饱的时候，你能表现得出来他贪食好酒吗？请问，我们说一个人擅长争权夺利，但是你不把他放在那种尊敬的环境当中，你能看得出来他争权夺利吗？所以要试验一个人的内心，耶和华要试验这个人的心是否真正的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当然是需要把他的百姓放在一种征战、一种挑战的过程当中，才能看得出来他的内心的。所以第十七章，神就把大卫放在这样一个征战过程当中。当你理解这句经文的时候，不要把它理解为啊，人是看外貌啊，这个人高大，必定被耶和华高立为王，而耶和华呢是看内心，所以大卫呢，哪怕是个童子，哪怕是个牧羊人，卑微的牧羊人，但神也看他内心，他内心有很好优秀的品格，所以神高立给他。不是这样理解是完全错误的。神拣选大卫，不是因着大卫的外貌，也不是因着大卫的内心。神拣选大卫，预备大卫，是预备他的心，重点是在这里。那神怎么知道大卫的心是被圣灵所高抹与神同在的呢？就是十七章要把大卫放在他人生第一场也是重要的征战当中。一个基督徒只有在征战当中，在巨人面前才能被试验，你在平顺的时候是根本不可能得到试验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以色列百姓被带领出埃及时候，神要在旷野，在没有水没有吃的东西来试验他们是否仰望耶和华的供应，在西乃山下，在烈火面前来试验他们是否知道耶和华是祭邪的神，把他们放在迦南地，放在偶像中间来试验他们的心是否会敬拜虚神。好，所以这是第一段啊，这是第一段，因为今天内容比较多，我每一段我只讲重点的东西。然后 Summer 就高立了大卫，而大家一定要记住， Summer 对大卫的高立是在谁的面前高立的呢？是在大卫的爸爸耶西，也是在大卫的哥哥众子面前高立的，这点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时候谁知道大卫被高立了呢？大卫的家人和 Summer， 没有任何以色列百姓知道，现在他在他们中间，神借着 Summer 先知高立了一位新的王。好，14节到16章最后第二段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耶和华的灵呢离开了扫罗，就有恶魔，这个恶魔呢中文把它翻译成恶魔，原文就是邪灵，就是恶的灵，有一个恶的灵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扫罗。这个灵从哪里来？ 从地狱当中来吗？不是，从耶和华那里来。那从耶和华那里来，难道这个灵耶和华要做恶事吗？当然不是。这句话的表明是指耶和华是掌管一切的，魔鬼的工作也在上帝的允许的范围里面，就如同约伯被试验一样的。所以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扫罗。那为什么神要允许恶魔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为什么扫罗要被扰乱呢？是因为耶和华对扫罗很恨恶吗？所以要借着这样的事情来责打他吗？扫罗的被扰乱可能是生理上有极其强烈的反应，头痛欲裂或者是怎么样，他有被这种邪灵搅扰的一些重要的迹象的。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来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一个铺垫。十八节，其中有一个少年人对扫罗说，我曾经见到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所以重点不是在于神要惩罚扫罗，当然扫罗被上帝厌弃作王，神的灵就从他身上离开了，神的灵就不与他同在了。但是这个一个过程是为了告诉给我们听什么？来，为了引出大卫，引出什么？如今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谁呢？现在感动大卫了。而当大卫他过来为扫罗弹琴的时候，弹琴可能是大卫的恩赐，但是现在的这个弹琴，它不是音乐的治愈能力，而是圣灵在这个里面大大的感动大卫，以至于当扫罗听到这样的琴声的时候，恶魔就离开了他。那这个代表什么？这个第二件事情代表什么？扫罗为什么神要允许恶魔来搅扰他？就是要让大卫出场，大卫出场在扫罗面前弹琴，恶魔离开扫罗。所以这一段的核心主题的信息是要突出什么？突出那个少年人为大卫做的见证。什么见证？如今耶和华已经与伯利恒人耶西的小儿子大卫同在。那么为什么十六章和十七章是个整体呢？为什么今天我要把这些内容都要放在一起，一股脑儿来跟你们去讲呢？是我要让你们看到这里面的联系。十六章第一个部分讲到什么？神差遣撒母耳来高立大卫。大卫一旦被高，大卫有做好被高的准备吗？没有。大卫是个牧人，他在外面牧羊，连吃祭肉这样一个隆重的场合，他爸爸都没叫他回来。在他爸爸的眼中，他只是个孩子，无足轻重的，在整个家族当中，在属灵上根本不重要，所以连吃祭肉这样的事情，他的爸爸都没有事先让大卫回来的，大卫根本没有任何预备，他就被膏了。被膏了之后，圣灵就降在他的身上，就大大的感动他了。而大卫被膏，神的灵感动他，然后就引到第二部分，神就与他同在了。但是神为什么要与他同在呢？因为十七章耶和华要带领大卫进到他人生第一个挑战当中，面对他人生第一个巨人，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巨人。他大卫将来还会遇到其他的巨人，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巨人。我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做父母的，你现在想象啊，你现在把神与大卫的关系，你把它想象成一个父亲跟孩子。在这个大卫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完全没有预先知道，神就让撒母耳用膏油膏了他。这个时候大卫事实上已经是以色列人的王，只是还没有被众民选立。然后大卫一旦被膏，圣灵就感动他，神就与他同在，神一与他同在，马上面对割礼啊。就是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 我特别能体会耶和华的心肠，我特别能体会耶和华的心肠，这是神对人的带领，完完全全不依靠我们自己，而单单依靠他自己的旨意。你看，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大卫都是被动的，被喊回来放羊，被喊回来是被动的，被高利是被动的，圣灵感动他当然也是被动的，被扫罗喊过来，耶，你来给我弹琴也是被动的，所有事情都是被动。而在这些事情之后，神要大卫主动面对巨人，主动做出选择。什么叫做成长？什么叫做做对别人有益处的事情？反观我们做父母的，要么控制，要么拯救，没有让你的孩子成长。不仅没有让你的孩子在各个方面成长，而且在属灵上没有从小教导你的孩子，你需要信靠耶和华。16章到17章中间是隔很短很短的时间，大卫就被带到战场，非利士人招聚军队，再次要与以色列人征战，而这个时候，非利士人营中出来一个人，叫做歌利亚。在介绍歌利亚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他是加特人。你们知道为什么这句话很重要吗？因为约书亚记11章22节，当时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从希伯伦开始，将整个迦南地的亚纳族人杀光。这些高大的亚纳族人曾经让以色列12个探子闻风丧胆，然后约书亚带着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把亚纳族人通通杀光。但是约书亚记11章22节告诉给我们听，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人，但是亚纳族人去了加萨、加特、雅什突。加萨、加特、雅什突就是非利士人最重要的5个城市之间的耽搁。所以歌利亚非常明显，圣经为什么在这里交代歌利亚是加特人？非常明显，在这个3个城市当中，透过后文，我们就会非常清楚，亚纳族人的后裔流落到非利士人中间。而亚纳族人是谁？就是创世纪第6章，在大洪水之前，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儿交合所生出来的上古伟人。洪水之后，伟人的基因同样在闪寒雅夫身上被留下来，圣经学者一般认为是在寒的身上被留下来，因为寒是迦南的父亲。所以亚纳族人他们在迦南地，他们就是伟人的后代。所以歌利亚身高6.01米，6.01米换算成现在的就是2.9米。所以歌利亚身材非常的高大，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在创世纪第6章大洪水之前的伟人要比现在的歌利亚要更加高大的多。那只是因为在整个的这个一代又一代的血统的混杂当中，慢慢的又有些变化。好，我在这里在创世纪已经跟大家讲过，在这里再次重复一下，伟人这个概念从创世纪第6章开始，伟人、上古的英雄，这个概念的提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在属灵上就是耶和华的仇敌的代表。大洪水要灭掉的，就是以伟人为代表的那个时代所有的恶人。 而亚纳族的人最后流落到迦南，迦南地就是迦南人，就是耶和华的仇敌的代表。圣经用这样一些高大的巨人来代表那个好像看上去不可战胜的上帝的仇敌，他们强壮有力，看人如同看蚂蚁一样。我待会会讲现在巨人在哪里。好，我们来看哥利亚当时呢，他出来讨战，这个讨战呢是当时战争的一种风俗。什么意思？就是哥利亚是非利士人当中最厉害的勇士，第一名。然后呢，他出来代表非利士人，代表非利士人所敬拜的神出来。以色列人呢，应该也要派一个他们第一名的勇士出来，代表以色列人，代表以色列背后的神出战。然后由这两个人决斗来决定这场战争的胜负，这是当时古近东战争的一种惯例。用这种方式来决一胜负，啊，避免不必要的过多的死亡。所以以现在的战争观点看以前的战争，其实如同体育竞赛一样，它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全民的战争，摧毁式的战争，灭绝式的战争。然后哥利亚出来呢，他说了一段话，这段话是非常重要的。哥利亚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就哥利亚非常的傲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哥利亚称呼以色列人是谁？扫罗的仆人。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你们不是扫罗的军队吗？谁是你们的统帅？扫罗是你们的统帅呀。所以现在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个人，厉害的人，最厉害的人来跟我来对战，我赢了，我们这非利士人都做你们的仆人，你们输了，你们都要做我们的仆人。所以这就叫做骂阵。以色列人非常的恐惧。按照道理来说，你们知道吗？按照当时这近东战争的惯例来说，如果以色列军队当中没有一人敢出战，那谁应该出战呢？扫罗，因为扫罗是统帅，他应该要出战。如果他手底下没有一个人敢应战，他们其实已经败了。但是我们看到，在大卫来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出来。大卫被他的父亲派到前线，大卫本来是放羊的，他连上战场杀敌的资格都没有，他只是个孩子，在人看来。然后他被他的父亲派到前线，带一些食物去问他哥哥们的安。然后大卫就在那里听到哥利亚所说的话，大卫都听见了。24节，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的害怕。25节，以色列人说，如果我们中间有谁能够杀了他，王必赏赐巨大的财物，并且要将自己的女儿给我们为妻，并在以色列家免去我们父家要纳粮当差的责任。这说明什么？说明扫罗已经是要用巨大的赏赐激励以色列人当中有人愿意出来，但是在这样的大赏当中也没有勇士愿意出来。扫罗所给的这三个赏赐，特别是把我的女儿给他为妻，基本上就是把我的国的一半的权利给了你了。但是以色列当中没有人愿意出战，为什么？因为人都在哥利亚这个巨人面前看自己如同渣，心都消化，他们觉得我命都没有了，我怎么能够打得过哥利亚呢？我要这些东西用来做什么呢？好，26节，你们手中自己的圣经，把撒母耳记上17章26节，把它划出来。为什么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这句话是圣经所记载大卫王所说的第一句话。这是大卫被拣选，被圣灵恩膏， 与耶和华同在，圣经所记载之后，他讲的第一句话。圣经记载每一个人物都不是故事，如果记载故事，大卫之前肯定讲了很多，还有很多重要的话。但为什么要把这句话作为大卫所讲的第一句话？因为这时候大卫被放在耶和华给他预备的这个重大的挑战里面，这是大卫讲的第一句话，也是他第一反应的表态。大卫说什么呢？他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就是大卫的意思，就是刚才人已经跟他说了，如果有人杀死非利士人这个哥利亚，他会得到怎么样怎么样的奖赏。大卫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今就这么大的奖赏了，就这么多的奖赏摆在我们面前，但是为什么我们中间以色列众人仍然允许一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呢？大卫一出来，他讲的这个第一句话，你马上想到谁曾经讲过类似的话？前面刚刚讲过，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当约拿丹只身一人要深入非利士人的巢穴的时候，他指着非利士人说，他们是未受割礼之人，耶和华必定与我在。同样，大卫他是个童子，人所轻看，他有资源吗？他有力量吗？什么都没有，不仅被人所轻看，被他家里人轻看，被他的哥哥怎么说？以利亚，他的哥哥长兄怎么说？你这个人骄傲是吧？你来到这里干干嘛？你不好好回去放羊。以利亚为什么要对大卫如此大的敌意？就之前讲了，因为撒母耳是在众人面前高大卫的，他一定引起了哥哥们极大的嫉妒。所以以利亚就要阻挡大卫。以利亚所说的话就是讥讽，然后到扫罗对大卫所说的话，你怎么能够跟非利士人去打仗呢？你不能去，因为你太年纪太轻了。这是什么呢？这是轻看。但是大卫一出场讲的第一句话，他就已经直指这场征战的核心，这就是我下面要跟你们讲的第一个问题。大卫跟哥利亚的征战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大卫讲的第一句话就将这场征战的本质指明了。大卫讲得非常清楚，现在两军对垒的一方是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未受割礼，割礼是什么？亚伯拉罕之约的记号，是神恩待他百姓的记号。未受割礼就是没有在上帝的恩典的拣选当中，没有在上帝的保护带领同在当中的人。但是另外一方是谁呢？是永生神的军队。我们为什么要害怕他？另外一方是永生神的军队，但是这一方的人是未受割礼的人。大卫不是看到哥利亚身高2米9，我才那么弱小，不是看到哥利亚的枪杆子那么粗，而是看到你未受割礼，你在耶和华的恩典之外。而我们是谁？是永生神的军队。好，今天我跟大家，我这场征战就实际上讲到大卫跟哥利亚的征战，我们都要讲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讲这场征战的本质。这场征战的本质最早开始于创世纪第二章，我们很熟悉的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的征战。而在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的征战的背后，当然是神跟魔鬼撒旦的征战。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要征战，当创世纪第二章来预言的时候，这场征战就是一个有形的征战，明白吗？女人的后裔是有形的人，蛇的后裔也是有形的人，它不是那个无形的你所看不到的属灵的征战。所以很多基督徒一谈起征战就是属灵的征战。那么大卫和哥利亚的算什么？ 属灵的征战，它一定有在现实世界当中有形的表达。而这样一场征战，它直接指向啊，当然大卫和哥利亚的征战是非常典型的啊，他当然在前面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在迦南地的征战也是这样一种征战的表达，但是大卫和哥利亚是更加典型的，他直接指向预表着将来基督道成肉身的基督，神的儿子，他要来征战。我问你们，基督与撒旦的征战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吗？基督与撒旦的征战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新约道成肉身开始的。当道成了肉身，用约翰福音的话来讲，就是当光照在黑暗里。当光开始照在黑暗里的时候，黑暗就不接受光。所以这样一场征战是从道成了肉身这样一个有形的表达之后发生的。在这样一场征战当中，包含了撒旦在旷野40天要试探耶稣基督犯罪。当然这场征战，基督是怎样在这场征战当中，在什么时候来胜过撒旦的呢？在什么时候胜过撒旦的呢？很多基督徒，我再次强调啊，不是在十字架，你们所说的十字架上胜过撒旦的啊，不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胜过撒旦的，而是在死里复活当中胜过撒旦的。当希伯来书说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胜过掌死权的，这个死当然包含着复活，如果没有复活，死有何意？他要胜过掌死前的魔鬼，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他降卑自己，可以被人来钉死在十字架上，道成肉身降卑自己，以至于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去死，但他复活，胜过死亡，胜过掌死权的魔鬼。好，这一场征战在那个时候达到一个高峰，所以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父神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赐给他，这就意味着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真正高立的万王之王。撒旦作为世界的王，借着私欲控制所有人的心，这样的一种权柄就被意味着非法，这样的权柄的合法性就被摧毁，这样的权柄的真实性就被摧毁，所以这根本就是一个谎言。因为真正的王来了，他来到这个世界，他的世界，将这个世界天上地下的权柄要把它夺回来。所以无论是约书亚在迦南地的征战，现在大卫跟哥利亚的征战，都是这样基督与撒旦的这样一个征战的一个预表。但是耶稣基督复活40天之后，他怎么升天了？耶稣基督升天，这场征战结束了吗？没有结束，因为基督在死里复活当中重新掌管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这只是征战的第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是耶稣基督他要再来将这样天上地下的权柄执行直到全地。死里复活意味着他得到了这个权柄，将来再来意味着他要在全地行使这个权柄，这是两件事情。那么从他复活，死里复活，到他将来再来，这个中间的过程就叫做末世。那么在这个末世当中，这样的征战，基督与撒旦的征战结束了吗？没有结束，仍然在延续。所以耶稣基督才要将他的权柄和能力赐给他的教会。那他的教会与谁来征战呢？ 所以这就是很多基督徒的误区，他以为教会真正的对象仍然是恶魔。如果教会真正的对象仍然是恶魔，那基督的死里复活就没有胜过掌死权的魔鬼。你们明白吗？基督的死里复活已经胜过了掌死权的魔鬼，这就意味着魔鬼在作为世界的王，在这个世界上面借着每个人的私情邪欲、肉体的私欲的放纵来控制人心的方式已经失败了。而当教会在末世，基督将这样的权柄赐给教会，教会要与谁来征战呢？不是与那个属灵的时候看不见的恶魔来做征战，而是要与撒旦的差役来做征战。这一场征战，教会是在基督里面的，而这些差役是仍然伏在撒旦的权柄下的。这样一场征战要一直延续，直到最后迎接耶稣基督再来，他最后的审判，他要将他的权柄在全地来行使。这是这样一场征战的本质。所以这场征战的本质永远就是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的征战。所以因着这是这场征战的本质，所以这样的征战可以避免的吗？这样的征战可以签和平协议解决的吗？不可能。因为这样一场征战的属灵的本质，所以导致了这样的征战不可避免，导致了这样的征战呢，它无法靠双方的妥协勾兑来解决。因为它是水火不容的，所以当基督与撒旦征战的时候，我们选择信靠基督，站在基督这一边。当教会与撒旦的差役在征战的时候，上帝的百姓要在教会里面合一，来面对这样好像不可战胜的巨人，所以他是不能够避免的。已经10:26了，我可能讲的我还有很多内容，等一下啊，但是我今天必须把它讲完。好，下面还要讲三点，这场征战的目的、过程和结局。
你有草药。
这是基督徒为什么是必须要投身在这场征战当中？这场征战本身不可避免，你也无可逃避。为什么呢？在刚才的这一段当中，大卫为什么要挺身而出？后面当大卫经过扫罗批准去请战，面对哥利亚的时候，哥利亚说：“你那么年轻，你来跟我征战，你不是看不起我吗？”然后大卫说了一句话，45节，大卫对非利士人哥利亚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事。这里的核心是什么？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我们为什么不可避免、无法逃避的，必须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去战斗、去征战？很简单，大卫是被被动的投入到这场战场当中去。是谁来挑战以色列百姓？是谁要来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是哥利亚。大家一定要明白，今天为什么基督徒的信仰的生活，你是在这样一个末世当中去征战的？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因为整个世界都在羞辱耶和华的名。整个世界都在羞辱我们永生神的名，所以这就是你要去征战的原因。在旧约强调的是他们辱骂羞辱耶和华永生神的名，在新约就是他们辱骂羞辱万王之王耶稣基督的名。我和大家简单讲讲，以后有机会再来展开。怎么羞辱呢？人怎么羞辱呢？ 很多人连基督教三个字都没有听过，很多中国人连个圣经都没有读过，他们怎么羞辱呢？他们怎么羞辱耶和华的名？怎么来羞辱耶稣基督的名呢？他们没有来冲击我们的聚会，没有来损害基督教基督徒的利益，他怎么就来羞辱耶和华的名了呢？我这里简单给大家举四件事情，羞辱耶和华的名的四件事情，世人羞辱耶和华的名，羞辱耶稣基督名的四件事情。人不是动物，人不是只有吃喝拉撒、情欲满足就能够过好的，人有永恒意识。人有超验意识，人有典型的、显而易见的宗教意识，这些东西本身就是因为人是神的形象，人本来被造就是要来敬拜神的，但是在人犯罪之后，人明明有这种宗教意识，但是在人犯罪之后，与耶和华隔绝之后。人却只能去敬拜那些泥土所塑、木头所雕、金银所铸的偶像，这就叫做宗教。就像以赛亚书当中所说的，砍一根木头，一半用来雕刻成一个偶像，在那里拜，一半用来烧火去。第二，人可以劳动。人能生产食物，创造各样的物质世界。因着物质的丰富，人可以交易，产生贸易，产生商业。但是，竟然人到最后，竟然会建立起来一个社会，以交易的媒介金钱为中心的社会。你们觉得这，你没有觉得这件事情极其荒谬和可笑吗？金钱可以吃的吗？可以喝的吗？第三，人都爱惜自己的生命，觉得杀死一个人和踩死一只蚂蚁是绝对不能等同的，觉得人是比万物都要尊贵的。但是却可以以各种借口，出于各种所谓的正义之师，让几百万、几千万的人死于炮火当中，用这些人的鲜血来铸就英雄的史诗。第四。人可以，上帝赐给人理性，探索世界万物背后的规律，了解自然规律，大到天体星系，小到粒子夸克。但是，人掌握这些科技手段，同样也要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让我们生活变得更美好。我们经历了蒸汽时代、电力时代、信息时代。但是到最后发展的方向，竟然是要创造一个社会，而在这个社会当中，是由通用人工智能所掌控的人形机器人所主导的社会。既然科技发展到最后的应用的最高杆的目标。是我们要创造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由我们来创造的人（打引号的人）来服侍我们。科技所发展的最高杆的目标，是我们将来可以创造一艘诺亚方舟，带着我们离开并被我们糟蹋的不能居住的地球。这不很可笑吗？我刚才跟你们举了四件事情，是这个世界的四大支柱。宗教、 金钱、武力、科技。什么叫做羞辱耶和华的名？就是人以宗教的名生活，人为了金钱而活，人倚靠自己的拳头强权及正义，然后到后面，人认为科技的发展会带来一切的进步，终极的永生，这所有的一切。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所有的动力都在羞辱耶和华的名。任何一个上帝的百姓都应该要站出来，为耶和华的名而征战。这就是我们要去征战的目的。第二，征战的过程。在大卫面前的那个歌利亚，在人看来他毫无胜算，他的哥哥看不起他，扫罗轻视他，扫罗对他说句什么话？说你不是战士，人家歌利亚是自幼做战士的，言下之意就是他自幼就是杀人机器，你杀过人吗？然后大卫回怼扫罗说的是什么话？大卫说，我仆人在放羊的时候，来了狮子，来了熊，叼走我的羊羔。我就起来把这些狮子和熊把它打死。大卫在说什么？歌利亚是战士，我是牧人。歌利亚是杀人机器，我是在耶和华的带领下救助羔羊。明白这里的差别了吗？在人看来，大卫连资格都没有资格跟歌利亚对战。大卫毫无胜算，外在的巨人，还有他内心的巨人，他内心也有巨人啊，所以后面就会讲到，歌利亚是大卫面对的第一个巨人，大卫后面马上就要面对内心的第二个巨人，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世人面前高举耶和华的名，有用吗？他们会理睬吗？他们会听得到吗？他们看你如同世界上的渣。万物中的误会，这场征战看上去是毫无胜算的，但是大卫说什么？你来攻击我，靠的是刀枪统计，我来攻击你，是靠着耶和华的名。大卫相信你羞辱永生神的名，必定会被上帝审判。当大卫攥起这个机弦，把这个石子扔出去的时候，当然大卫平时不断的训练，他这个扔得很准很准。但是当这个石子扔出去的时候，仍然是信心。这个石子为什么可以洞穿歌利亚的头颅，没有被歌利亚所逃掉、躲避、挡掉，就是因为我来攻击你。是靠着耶和华的名，旧约高举的是耶和华的名，到了新约，我们高举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之所以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面宣告我们的信仰，并且持守我们的信仰而行，是因为我们相信基督的名。我们相信基督已经死里复活，是所有罪人的救主，唯一的救主。我们也相信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这就是基督的名。然后我们倚靠这个基督的名，生癌症一祷告就好了，是吗？我们倚靠基督的名，孩子高考一祷告就考上北大清华了，是吗？我们倚靠基督的名，一失业一祷告就有份工作给我们去做了，是吗？当然不是，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的成就，我不断在灵修当中跟你们讲，这些东西的成就不需要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不需要他执掌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你不需要基督。这些东西的得到，你投靠世界，他就会给你。我们相信基督的名， 因着相信，我再次讲一遍，因着我们相信并且倚靠基督死里复活的名，倚靠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名，所以我们才能够去宣告，因为这是真的，你才能够去宣告，唯有基督胜过了死亡，你们若不投靠他必定灭亡，唯有基督的命令是至高的，天上地下一切所有都要降服在他的命令之下，因为你相信基督的名，所以这个世界上无论任何人把自己当作神当作王，他一定是撒旦的差役。最后结局，大卫讲的第三句话，十七章，大卫说，四十六节，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从而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这场征战的结局是什么？就是普天下都要知道耶和华的名，换句话说，就是耶和华的名必定要在全地被告知，因为全地都是耶和华和他的儿子。所以整个这个征战的核心是什么？为什么要征战？因为他们羞辱耶和华的名。我们倚靠什么而征战？倚靠耶和华的名。结局是什么？耶和华的名必定在普天下被高举。我再讲一遍，现在你们若在基督里面，若你们不是个宗教徒，若你们真实的在基督的生命里面，你们现在就身处末世。如今我们的主已经死里复活，他不在马槽，不在十字架，不在哥哥他，他不是拿撒勒人，不是一无所有，而是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归给他。他死里复活，坐在父神的右边，看着他的教会，率领他的百姓，在全地见证他的名。我们在地上过的一生就是见证他的一生，或长或短，五年、十年、二十年，或得胜或失败，你可能软弱，可能刚强，但是你若是他的百姓，你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征战当中经历耶和华的同在，经历基督的权柄和能力，没有人可以挪取，经历基督所要应许赐给你的国度，是那不能震动的国度，要赐给你的生命是那死里复活的生命。好，这是今天的正道的信息啊！我先有一个结束的祷告。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实在借着你的儿子坚固你自己的教会，坚固你自己的百姓，求主带领我们在地上经历你的同在，在你的得胜当中有份，在你的荣耀当中有份，愿你的名在地上被高举，在你的教会当中被高举，直到主你再来的日子。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